们一同来以起音的方式来诵读诗篇的146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赞美耶和华。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造诚实，找到人人。
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是恶人的道路弯曲。
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西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要赞美耶和华。
那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哦，你们看王牧师今天的穿着有什么不一样吗？肩膀少了两寸宽度，袍子好像又短了，这个也短了。人家叫王袍加身，我今天不是王袍加身，乃是叫罗袍加身。很明显，为什么？那是罗牧师袍子，我今天拿错了袍子。英姐听了能够笑就好，她说脱口秀的。今天的引言就是先给你们讲一个这个事情。我要讲这个是因为是说，罗牧师虽然没有听到我要讲什么，今天他的袍子架在我身上，所以说呢，如同罗牧师跟王牧师合体跟你们讲这篇道。所以说让你们先开心一下，因为刚才读圣经读得很严肃，对吧？好，今天要讲什么？这个标准的基督徒的这个说法，讲到上帝的本性有三大本性，当然是一大本性，有三个。第一本性是什么？上帝是至善或是至爱的上帝。哪个字你们知道哈？还有呢，叫至圣的上帝，至圣洁的上帝，没有比他更圣洁的。还有呢，至伟大、至大的上帝，他的能力、他的力量是没有任何宇宙、甚至地球表面没有人可以大过他的。那今天透过今天这段的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三大上帝的本性里面其中一个至大的本性。当前面 这段经文的诗篇的前面的头两节讲到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要一生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这是讲到世人他自己在赞美耶和华的同时，他呼吁所有看到这段经文的人，听到他呼叫人说，我们应该一同来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说在神的子民以外，你呼召是没用的，只有在神的子民以内，当时是以色列人。我不知道这篇经文是不是也是大卫的诗，因为145篇是大卫的诗，然后基本上从145篇到150篇，总共是150篇里面，后面这几篇的诗基本上是呼吁大家来一同赞美上帝。那146篇是其中一篇，假如说146篇也是大卫王写的话就很不一样，一个普通的人写这样的话跟一个王写这样的话就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刚才讲到是说，当你依靠世人、依靠王的时候，你会失望，因为他的气断， 他的党帅当天就灭绝，他任何的计划报复在他断气的那一刻就断绝了。所以说，可是这一位我们所认识的至伟大的上帝，他的年岁是没有穷尽，他不能够以时间来计算他，因为他是永生的上帝。当他呼吁自己，提醒自己，也呼吁所有听见的人来赞美这位上帝的时候，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下面有一段呼吁说，有怎么样的一个原因我们要赞美上帝。因为赞美上帝实际上是他经历了人生之后这一个这个结果，就是结果我们叫赞美上帝，因为前面有一个因素在那里，那因素就是下面一整段说，这位上帝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又是诚实的上帝，而且他是永生的上帝，他为那些受屈的人伸冤。如果这一个写作的人自己没有冤屈的话，他写这个话就很没有意思，好像一个空洞，讲别人应该上帝为他伸冤，应该感谢上帝，他就不用感谢上帝。实际上肯定这个本身写作的人他也是受过冤屈的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经历过食物匮乏。如果说是大卫王写的话，他也经历过食物匮乏呢？有，即便是做王之后，因为被他的儿子追杀，被他的岳父前面的王这个扫罗王追杀的时候，肯定也遭受食物这个饥饿的考验。耶和华释放被囚的人，因为什么？因为当大卫逃到这个扫罗敌对的面，那个王叫腓力斯王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被困的一种状态，而且他还要装疯卖傻，要保住自己的小命。他虽然逃到了他逼迫他的岳父这个扫罗王的追杀，他跑到了扫罗王的对面腓力斯王，腓力斯王的这些大臣们告诉他是说，也许这个大卫来投靠你可能是假的，人在朝营心在害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你要提防他。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大卫王就要装傻，装这已经是失忆了，然后醉酒啊什么样在地上打滚，然后要挡消这个腓力斯王对他的警戒。耶和华开了那些瞎子的眼睛，就说明耶和华上帝是医治者，他扶持那些被压下的人，把人抬高，他保护那些这些少数族群叫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不但关顾他的百姓，就是那些非犹太人寄居在犹太人当中的那些人，上帝其实也眷顾他们。因为这些人可能因为他们的主人因为以色列的缘故，他们产生对上帝一个敬畏之心啊。他扶持那些孤儿和寡妇，而且使恶人的道路弯曲。你们知道吗？在选举之前星期五的时候，不知道讨论到什么情况底下，有一个姐妹就问王牧师：“王牧师，你们今年选举选谁呀？”星期五参加的都知道，王牧师怎么回答？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选的就是川普，罗牧师选的川普。为什么？不是因为川普有多优秀，川普是好像毫无缺点的一个人，而是因为王牧师这几年已经被这个左派的民主党搞到深恶痛绝。为什么？第一，在奥巴马的当政的时候通过了什么？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对吗？然后后来大麻合法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然后呢，再进一步呢，小孩子长到八九个月照样也可以同意堕胎啊。请问 贺锦丽是比拜登和奥巴马更右吗？还是更左？所以说，当我听到说，哎呀，贺锦丽落选了，我心里面一块石头就掉下。为什么？不是因为我爱政治，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美国公民，必须要尽美国公民的义务。我跟罗姆斯很明显的知道，即便你投川普，在华州选举人票也不是给川普的，对吗？只是我们要投给谁？投给是我们的上帝看。这一位伟大的上帝，看到美国在可以说是背圣经，不断的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相信他在天上，他也知道川普满身的缺点，但是他敢于在公开的时候宣告说，我的上帝是耶稣，人类的救主是上耶稣。他有这样的宣告，作为一个总统，他其实上次有个姐妹听了一个什么之后，就讲到他作为一个总统，他宣告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明显就得罪了谁啊？得罪了无神论者，对吗？得罪了信仰印度教的，信仰谁？伊斯兰教。所以很显然，他冒了这个大不韪，一个政治老手，一个狡猾的人，他不肯定是对自己的信仰保持一种模糊的状态，对吗？因为要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他敢在公众的时候向全世界宣告，我就是基督徒，我就是认耶稣为主为王的。我虽然是美国总统的时候，我也不是最大，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军事最强的，但是他唯有在上帝面前有这个谦卑的心，我相信上帝看重的就是他这一点。所以说，当我们投川普，不是因为投他的什么政界之类的，投川普是说他至少会引领美国的百姓对上帝重新思想，有一个敬畏的心。如果说我们在地上只是纯粹指望一个政治领袖，比方说你支持川普的，就是指望他，你有一天也会失望。如果你是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要自由，要人权，要尊严，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你们也知道，实际上民主党根本就不民主了，已经变得，你还是会失望。我要强调的是说，为什么我在选举之前，作为牧师不可以公告说我会支持某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中间难道没有支持民主党吗？所以说很多教会因为牧师在选举之前公开的宣告说这个候选人多么的好，我们要支持他，我也投他票，就是怎么样，就是煽动所有的信徒，就是说作为牧师他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不能够拿着这个公职去影响人的这有自主权的选择权的自由。所以说选完了可以讲了，为什么？这是说告诉说牧师选他的原因是什么。牧师透过今天讲到是说，最终无论这个人当政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真正的信徒他信的就是上帝。在信徒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在第十节里，这里讲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说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爱啊，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对你们来说好像上帝曾，这句话如果你理解错的话，说上帝曾经不是王，所以说他将要做王，形容他将要做王，实际上不是这样，对吗？上帝本来就是王，而且他不但是王，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大卫王的王，他是今天川普的王。对，不要忘了我们的老年拜登，他也是拜登的王。只是原因在哪里？有人虽然做王，但是他不行万王之王的道。所以这个话是一个动词，耶和华要做王是他本来是王，但是你有没有让这个王去管理你的思想，管你的 语言，管理你的行为，管理你的这个政治啊，或者是说这个事业的理想啊、抱负啊，大到这个国际的政治，对于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说，包括牧师来说，到底这一位王跟我实际的生活中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王是不是他是一个他的这个主权在你身上有没有行动力？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够遵行他的命令而行？你有发现他的旨意，追求发现他的旨意，并且顺着他的旨意而行吗？所以基督徒信仰里面刚才讲了三点，当上帝，你体会到上帝爱我们，他蛮有恩典的时候，你就学会上帝爱你，你爱上帝。其实这个不容易。第二样东西，上帝是至圣的上帝的时候，他是公义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性情反应是什么？我们就学会敬畏，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敬畏之心。当上讲到这个圣经不断描述上帝是王，他是伟大的王，创造天地的王，眷顾人的那一位大能者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叫做基督徒的标准说法叫做信靠顺服。当你信靠这一位有能力的王，创造天地的主，然后你信靠的结果就是顺服他。在我们每一次的决定的时候，特别是关键时刻，无论是家庭中的怎么样决定，无论是投资决定啊，或是买房买车，每一样东西的决定，如果你希望上帝在你的这个生活中能够参与在其中，他真的是你生活中的王的话，你可能会试着去求告他，然后告诉你。因为像罗牧师跟我从神学院毕业回来的时候，你知道罗牧师是没有信用的。你知道王牧师在1991年到美国，到2005年、神学毕业，你知道我的信用卡的分数是多少吗？不是积分，是信用额是多少？学生的信用才500块钱。可是上帝让我们当时买到一辆车，后过不了一段时间，五百可以有信用额500的状态底下，上帝让我买到了一套是不是27.5万的房子。那你怎么贷款来的？王牧师、龙牧师又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是平民一个。如果你们想要细节的话，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有些弟兄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说，龙牧师怎么说的？上帝，我只有500个信用，我们夫妻加在一起也只有500块钱向银行可以借贷，你知道吗？可是上帝说，我是你们的信用。所以说呢，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刚回来毕业吗？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车子有了。在还没有我们进入到在这里开教会之前，还没有薪水的时候，房子有了。全是反着来的，而且是先有汤米，对不对？后有房子。你就知道我们经历过上帝的大能。当你听到上帝说我就是你的信用的时候，你就大胆地往前走。那个就是说，上帝的王权，他的管理权，在你的什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实在是活跃的状态。它不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形容词。现在作为神的百姓， 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上帝是我们的王，口号很大，可是呢，这个王他没有真正的好像在管理你的管理你的人生，所以说他这个王是没有那个什么实际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个耶和华要做王，这里的意思是说，让耶和华上帝实际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怎么样，去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行动，你的决定里面有他的什么，有他的指示，有他的应许，事情就成了。然后呢，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哇，他的能力和作为会让我们感到很惊讶，大到不可思议。成就我们可能祷告的就这么小，但是上帝可以怎么样，他有一个很，他对你可能有更大的计划，你祷告是这么一点，他给你更大一块。为什么？因为他在你的人生当中比你想要和求的要来得更大，他有更大的计划要使用你，所以他要祝福你，他要保护你，他要大大的让你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至圣至大至善的见证。我儿子今天在为他要在祷告，祷告一件什么事情，申请这个华盛顿大学。我都很难得听说他要禁食来祷告。这个事情是王牧师在1991年九月多少，9月29号受洗那一天的行动来的。为了庆祝我受洗成为基督徒，我要禁食3天。怎么样禁食完全不知道，就开始禁。哇，禁到1天半就已经是肚子咕噜咕噜，而且当时还在高中读书。哇，开到什么东西都是美食啊。然后到晚上的时候要盖几床被子，这个饿到不行。不过呢，坚持下来。哇，到第三天的时候神清气爽，感觉自己飘起来跟上帝很靠近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禁食这回事。不过后来的方法就有正确的指导，正确的指导方式不是一禁就啥都禁，也禁食慢慢的从肉禁到变成蔬菜，变成果汁，慢慢然后到稀的完全清水，然后慢慢这样子对胃才不会伤到。对，而且那个有一段时间我单单靠神学毕业之后还是什么时候啊，对，那段时候进了12天是问上帝要不要去马其顿宣教还是留在美国，连续12天都没问题，而且充满了活力，只有喝着葡萄汁，哇，还可以到别人家去搞装修。换门呢，在一个黑人的家庭里面开100度的温度叫我去换马桶，因为有个姐妹是什么，她是管理那个什么 apartment 的，她说啊，你们毕业回来没有工作就给你一些灵活吧。哇，你知道这个黑人家庭开得像非洲大陆一样，然后我在那换一个马桶，哇，满那个汗流满面。我不知道要讲这个是为了什么，就是意思就是说牧师苦过啊。但是你们看到上帝让我们做牧师，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们说他在正道堂被邀请去正道堂讲道，他是从香港来的，他说我曾经工作很好，我辞掉了工作，我去读神学，我本来是开奔驰的，我现在只能开 Toyota。 你知道吗，我在正道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有钱可以买车子，买个全新的车子放弃付款就行了嘛。没有，听到这样的道之后觉得信耶稣之后就乐尽苦头，要表示很苦，然后呢买了1500块钱的车子，到冬天的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避震那个弹簧都失去了力量，从枪浪滩一直开到我妈妈家的这个
什么在 Northgate。
哇，十几分钟啊，心脏都快要抖出来的那一种。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享受人生，即便你有钱买得起，就是因为听那样的道听弯了之后，可是发现 当我去读完神学之后，看了教会历史，发现哎，不是这回事啊。其实信耶稣如果没有让你可以羡慕的，当然了，不只是生活的改变，就是灵魂去全面的兴盛的话，有什么理由相信天堂比现在好呢？你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一天比一天更好，一天跟一天的蒙福的话，凭什么我相信今天看得见的世界你都过得像乞丐一样，完全没有荣誉的话，没有荣光的话，我还相信你未来 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的这个天堂会怎么样好。好了，好像我后面这差不多十分钟都是多讲出来的啊，预知具体细节，你们可以向牧师，因为我发现作为牧师，上帝没有让我们勒紧裤头，反而却是丰富有余，真的经历到什么叫长子的名分，什么都是双倍双分的祝福。那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经历了你的恩典，经历了你的大能，经历了你的圣洁，好叫我们今生今世学习全心的专心的信靠顺服你，因为信靠顺服你的人是那么的有福，他们的生命充满了精彩和丰富，即便去外面旷野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你都可以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的男人，一个超大的野餐。神啊，你是那一位行神迹的神，因为你是神，耶稣基督圣名，阿门。